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这个杨以仁牧师呢，我见过他，就这种叫做我知道他不认识他，就是没有交情，见过他。那么他以前是在加州读那个台福神学院的，可他现在也是完全否定神学院，可他自己创了一个神学院，他替他辩护，所以他替他辩护，讲到这个叶秉顺的圣经观、上帝观怎么样怎么样，他替他辩护。那放在圣灵学校的网站上，就是开诚布公嘛。所以我把这个当成圣灵学校官方网站的官方立场，那从这个来看他到底说什么。当然我说了，杨以仁牧师呢，这个人是很有争议性的人物，因为我看到他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去，因为这个人我认识，所以我有在 Google 里面查到这杨以仁，我就上了他的网站，就发现他的网站里面有一些东西很奇怪的。算命，他说旧约当中已经失传的乌灵土名，以前现在有这个名词，提到说那个祭司用乌灵土名替人怎么做什么，他说丧失了，他说他找到了，所以他说可以算命，所以他网站上有一个算命栏，你要找女朋友吗？你要找老公吗？可以上他的网站。所以说有点怪，我说这个牧师怎么有这个网站，但我没有真正去算命，我只说他怎么有这个东西在那里。后来有一次，这次要上这门异端的课程，我不是说这个大陆有一个网站啊，讲一些异端的，虽然不 cover 我们今这次所讲所有的内容，有一些有哈，那叫做英雄武林榜、武林贴还是什么呀？哎，那个网站的名字怪怪的哈。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在看一些异端团体的时候，忽然间就看到杨以仁牧师被列在那个里面，我说他怎么啦？我就去 click 一下，我说他怎么回事？他下面就有一句话了，他说这一个是很怪的牧师，他的教会网站有色情网站。我说啊，这里我没看到，我说还有算命的，你知道吗？我就赶快回到我本来有的杨以仁的那个网站，我再去看，我当然没进去哈，不要受试探嘛，旁边嘛。我看他旁边那几个，就说你可以 click 什么 click 什么 click， 就是 有算命的嘛哈。哎，我是真的，我就没进去看，我就看，他有个东西，你知道我们英文里面说成人电影啊，到什么东西，这种成人的意思都是色情的。他有几个网站是这个，在他教会网站里，我当没进去看到底提供了什么色情的东西。我说很怪，这个牧师很怪的。当然我现在还叫他叫牧师，因为他是暗牧的牧师，台福神学院毕业的。但我说这个人哈，真的也是，就是他的教会网站里面有色情的，他替他辩护。那通常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什么物以类聚，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人会在一块。我说辩护的内容等一下我跟你讲他讲了什么东西，但是我就说这种的牧师也是很，你说怪是很客气的说法了哈。这种人，然后这种人替他辩护，那我想大概他们的立场很多地方是类似的。好，因此我收集的这些东西以后，列出下面的几个我认为他最有问题的几个观点，不然你要从他的讲道，你从这两本书来看，你看不出太大的偏差和问题，只有很小的地方偶尔会让你看到一点点，最多你只是不赞同这种做法吗？你要说自己认罪你就认罪吗？你认完罪然后就把所有人都拖下水，就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都跟你一样黑，然后这种你说哎，这个是做法上你不敢苟同，但你说他的神学上有什么错误吗？所以从这两本书你完全看不出来。可是等一下我就要谈了啊，他的有些观点呢，事实上几乎是异端。第一，圣经，那杨以仁替他辩护的时候，在网站上 download 的，他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大概是圣灵学校寄了一些材料给他，然后他替他辩护。 我将圣灵学校在2001年11月28号至12月2号在高雄国军英雄馆聚会的22片 VCD 看完，他看完了22片 VCD， 写了一篇心得报告，他说给读者们参考，这是他们网站上登的。然后第一，叶平顺的圣经观，他第一话就说，当我看到叶平顺把圣经摔在地上在众人面前践踏他的时候，我知道他的确是神的仆人。先不说他为什么怎么怎么做，就当然这件事情，我说我听过不止一次叶平顺做这种事，可是这是他们网站上第一次有一个人替他辩护，而且公开承认是有这么回事。2001年在高雄一次公开的聚会，我不知道是几百人几千人参加的聚会，他把圣经丢在地上踩两下。我今天忘记带了另外一本材料，实际上我有另外一本是国内家庭教会，我去培训的时候有人送给我一本书，专门讲异端的，那大牧师讲什么东方闪电，国内的异端比较多，很少的篇幅有提到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其中有两页提到叶平顺，就提到叶平顺去东北某个地方培训的时候，他在家庭教会的培训地方的时候，他就是把圣经丢在地上然后去踩两下，然后家庭教会的人整个这样。所以如果想说他真的会这样做吗，这我第一次看到哈。但是我看到这个网站就表示说至少做过不止一次了，而且在台湾的高雄那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虽然杨以仁说因为他践踏了圣经，我真正佩服他，他是神的仆人，他是这种他的观点哈，但至少他是践踏圣经是没有错的。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做了这种真的是让人觉得哇吓死人的这种事情。那杨以仁他说我觉得他真的是神的仆人，他在做什么呢？他说我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一种震撼教育，神托付给他一个使命，要把人从传统对圣经的禁忌思维中解放出来。震撼教育哈，不是台湾来的没当过兵的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震撼教育啊。我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啊，像老战啊、景昌啊，我们在台湾啊当过兵的，你懂什么叫做震撼教育？就是我们受军事训练的时候，军事训练哈，我们当然了掏枪啊、立正啊、稍息啊，这种军事动作，这个东西都是小孩子玩家家酒一样的嘛，立正稍息。等到训练完了，有一天说好，今天要真枪实弹的，啊，好，我们就学过很多东西啊，在那个草地上匍匐前进哦，上面有铁丝网哦，然后就警告你了，小心，你不要屁股拱得高高的哈，或头抬得高高的，上面有机关枪子弹打的啦，你的铁丝网上面那个机关枪是对着铁丝网上面这样一直扫的哈，所以谁的脑袋超过铁丝网，小心，你头皮都被削掉了，啊，等等等等。那我们真的去爬的时候，真的机关枪就打了，震撼教育，那真的吓死了，跟人家打仗一样，你知道？然后当然了，他真的不会炸到你的，但是就在你草地的旁边，比如说隔20公尺外啊，等等的，他有那种你也不知道是真的炸弹或什么弹的，就像电影片里面一样，啪，那个土这样，啪，哇，吓死了，你知道？然后2分钟之内要爬完这个东西，爬不完的话，后面机关枪子弹咔就赶着你打了，叫震撼教育。我们震撼教育的意思在这里，就是真枪实弹的时候把你吓得真的是，有些人看到这个真的就不敢爬了，你知道？啊，平常我就说，平常只是爬地草地上玩嘛哈。那教官说啊，从那边开始爬到那边，哦，怎么爬？狗爬怎么爬都过去了，你知道？哇，真的是那种战场那种情况下来的话，这种很多人吓死了。震撼教育的意思在这里，他说他故意做一个。哇，从来不会想象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在这种聚会会在把圣经拿地上踩啊，他叫震撼教育。当然这是一个替他说好话哈。其实但是很有意思的，杨以仁在替他说明的时候，我说替他光在官方网站上的话，那表示他的解读了哈。他说啊，这个叶平顺的圣经的观念是什么观念，他说叶平顺的圣经观他叫做启示无终止论。什么叫启示无终止论？我们的启示录最后一章， 倒数最后几节你还记得吗？那么就说神的启示结束了，然后谁也不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加什么减什么，叫做启示结束了。圣经只有六十六卷书，到启示录结束了，没有了。就我们曾经说过哈，现在已经没有先知了，没有使徒了，没有人再能写圣经了。所以啊，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啊，十八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了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启示结束了，圣经结束了，就是启示终止论。这个叶平顺呢，是启示无终止论。那没有终止的话呢，表示说历世历代神继续有新的启示。叶平顺的意思就在这里，使他说这本圣经被你们当成宝贝，当成神的启示，神的话。你说神的话，这要这踩，你看神的话我踩他，你看我会怎么样？我不会死啊。所以故意做这种事情。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也是完全一样的事情，他在东北的时候这样做，他说你这神的话踩他踩他，这样一直踩。然后在新疆，那么在那本大陆家庭教会出的那种叫做防备辩驳异端那本书里面，那两页提到叶平顺的时候，他其中提到叶平顺的说法，他特别注明这是从叶平顺在新疆培训的录音带逐字写下来的，就是说没有扭曲他的意思，他这样说这样写下来的。那么在那些里面他就提到了一些事情。那么当然在他的讲道集里面，包括那本我刚说的神的圣经是神的默示，这个讲道集里面都有一些他这样的一些话哈。就他强调是什么，他认为神的启示是没有终止，神在任何一个时代找到一个所谓神所差来的人，你知道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他没有说是谁，只要有神所差来的人，神可以透过他重新有新的启示，就启示没有终止啊。相反的，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圣经是神对那个时候的先知或使徒们的启示，他写下来了，对他而言是启示，对我们就是默示，就是关起来了。所以所有写下来的东西对我们都不发生作用，你还关起来了，被关起来了。除非有一个又是被称为神所差来的人，他讲出来了，又是活生命，写在圣经上的都是字句，都是死的。所以读这本史书干什么？基本观点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说启示没有终止，然后他说神所差来的人他所说的话，当然在这个里面很明显的暗示他自己就是神所差来的人，他所说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话了，就等于就是神的话了。那相反的，过去历史上记录下来的使徒和先知们的话对他们而言曾经是启示，可是他不等于一直对所有的人都是神的话，所以是默示，默示是没有启示的，是在他讲道上说的。他不是说默示不是启示，他甚至说默示根本就没有启示。那么在新疆培训的时候，他们录音带里面是摘录下来，是说他对那个新疆培训的人说，今天基督教最大的偶像就是常常说圣经是真理，圣经是神的话，这是最大的偶像，所以神今天要把这个偶像拆掉。然后接下来说另外一句话，他说凡是人读了圣经，听了传道人讲道，然后照着圣经照着传道人所讲的去做的，这种人都是假冒为善的。那你就不要照圣经上所讲的去做了，不要照传道人所讲的去做了，免得你假冒为善嘛。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团体最大的危险就是拆毁圣经的权威性。其实这是魔鬼撒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用各种的方法让人离开圣经。 要达到这个目的，剩下都好办。一旦离开圣经，你不再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真理的基准以后，你剩下唯一的基准，那就是人说了就算了。就这是危险的地方在这里，危险在这里。那当然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在这些网站上了等等，有些我也看到了，那我也耳闻的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场合地点我不太确定，不过大概是这样情形。我刚提到一个牧师叫张茂松牧师，他是台湾台北新店行道会的牧师，他有一个助理牧师是华神毕业的，然后他在某一个场合办了一个特别聚会，那有人曾经说是在殡仪馆办的，但是我看到另外材料又说是在教会办，所以我不知道是在教会的建筑物里办的，还是在殡仪馆的那个礼堂里面办的。他办一个特别的聚会，在特别聚会当中，他把他两三千本从小收集的属灵书籍，包括所有华神的教科书，都放在一个棺材里。他说这些是妨碍我亲近神听圣灵声音的东西，但是他讲到的时候就说这些所有的书都妨碍我认识圣灵认识神，有一本书比所有这些书伤害性更大，这本。讲完了就把这本书也丢在棺材里去，然后一起拿到火葬场就烧掉了。这在台湾也是造成很大的轰动，然后所有的人都眼睛瞪大了。当然张茂松牧师就把这个助理牧师开除了，所以他做的事情是有一些非常的夸张的这种事情啊，踩圣经啦，烧圣经啦等等。但是你看他的网站，看他们自己的人为他辩护的时候，就说没有，叶秉顺从来没有说圣经有问题。好，他说圣经没有问题，但你要看看他怎么说圣经没问题。啊，因为汪川生在批评他的错误的时候，第一个是提到说，叶秉顺强调圣经不是神的话，不是真理，不能叫人得生命。然后他们官方网站替他辩护，他说没有，叶秉顺从来没有否定圣经，他一再强调圣经没有问题。那我读一读他所谓圣经没有问题是怎么说的。第一，圣经没有问题，他说马太见过耶稣，路加也生长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是见到真的见到神的儿子了。但今天你见到耶稣了吗？彼得约翰保罗都看到耶稣，你看到吗？你从来没有看过耶稣，你只是读那些见过耶稣人所写的描述耶稣的书，但是你的了解你的意念不是他们的意念，他们所写的是他们看见的，你读了却错解他们的意思，所以被你的意念骗了。好像也对嘛。那我怎么去认识耶稣？你不听去读那个第一手见过的人读，那你说你读他都被他骗了，那到底我要怎么样去认识耶稣呢？所以你知道，然后再说圣经没有问题的，是那些人错解末世强解律法，他们错了，圣经是没有问题的。圣经经节没有问题，是来自那些有神生命的保罗、约翰，有神生命的使徒，和有神生命的人子耶稣。所以圣经没有问题，是因为他们写的嘛。对他们来说是启示，对我们是末世，对他们是开的，对我们是关的。所以呢，这些东西对我们没有启示。关着没有用，对他们有用。所以圣经没有问题，不是说圣经我们读了没问题，他意思说圣经对那个时候的保罗了、彼得了、约翰没有问题，对我们到底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对我们是关的，对我们来读都会错解了，那怎么办？所以其实他在说没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他是很有问题。所以他的圣经观固然某一方面，杨以仁的意思是觉得他的圣经的解释观很接近那种liberal 的后现代的那种解释圣经的方法，觉得说因为 liberal 的人解释圣经，现代人强调说圣经最主要是我读者要能够感受到 啊，是强调读者会意，是现代后现代的解经法是这样讲，不是说作者原来要表达的意思，而是说我的感受。可是我想叶平顺不只是讲你的感受，他说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感受的，除非是神差来的人，他说了那就是生命了，那就活了，你自己怎么读也没有用，圣经的字句也没用，你读也没有用，对，也不是你的感受，所以它不是真正属于后现代的解经法。虽然杨以仁是这样的说法，其实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的意思。更有争议性是他的神观，在他的讲道集里面，你只有在蛛丝马迹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点点啊。但是杨以仁就白了，很白的讲，那很白的讲了，好，登在他的网站上，我是说我擅为他的官方立场。杨以仁提到说，叶平顺的神观是叫做一位一体观，就是 Unitarianism。 我们曾经提过这个名词 Unitarianism， 独一神论的 Boston 一大堆 Unitarianism 就是一体一神论，它不是三位一体论。叶平顺是反对三位一体的，杨以仁也反对三位一体，他说三位一体是以前的那些神学家自己搞出来一个东西，他说 No。所以杨以仁是否定三位一体的，那他说叶平顺也否定三位一体， But what's wrong？ 谁是异端？谁能说谁是异端？但是我们在说异端的时候，就讲到基本的基督教最核心的基本教义，那基本教义其中有一个就是三位一体。如果是一位一体论的话呢，虽然不完全等于，但是类似于耶和华见证人，他独一神论的基督教这个科学会是一位一体论的，有很多我们在曾经介绍过的一些异端团体是一位一体论。那叶平顺如果他的神观是一位一体论，那我想他已经就是背离了基督教的核心信仰。那当然我是说，你从他讲道集里面你很难看出一个到底他怎么说的啊，他从来没有用过一位一体论这个名词，因为你要知道叶平顺从来没有读过神学院，他从来没有读过，所以呢他不会用这种神学名字，他非常反对神学院，他觉得神学院就是鬼学院啊。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他因为没有读过神学院，所以他这个圣经的原文当然也不懂，譬如说刚刚说了哈，圣经是神的默示不是启示，这是玩中文的文字游戏，在希腊文的原文还有旧约希伯来文里面提到神的默示，比如说先知每次都说嘛，论到巴比伦的末世读下，他讲末世那个字的时候，从来没有原文没有意思是默默的或者关起来的，相反的希伯来原文的那个末世本身是有一个意思，可以直接翻译成一个负担，英文叫 burden， 一个负担，就是说好像还有一个信息在你的心里面，你不讲了就觉得一个重担，你知道吗？所以它称为一个末世，有时候我们翻译成为一个启示，跟关跟开是没有关系的，只有那个中文说启示打开吗，末世就关起来了不讲话吗，这是中文呢，这不是希腊文也不是希伯来文，但因为他没有读过希腊文没有读过希伯来文，他当然用中文圣经来说，哎，你看很清楚吗，他告诉你是末世吗，末世就是不讲话了吗，不讲话就不告诉你吗，这是中文呢，所以我说他没有读过原文，他没有读过系统神学，所以他肯定不会用一体一位一体论这个名词，这个是杨以仁给他加上去的，但既然放到他的官方网站表示说他们同意他是那个。但是叶平顺自己讲的一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这是在他的那个我刚刚有拿给你们看那篇他的文章，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叫重生，他里面说什么，耶稣是第一个神所差来，我说神所差来这个名字很特别的嘛，哈，只有神所差来的讲出来的话才有生命才是启示，其他都不是，耶稣是第一个神所差来的，他差来的目的他的作为是要见证父神，他为父神做见证，但他说但他不是神，耶稣不是神，我说他没有那么具体的否定三位一体，但从他的讲道里面你可以 看出一件事情，他是认为耶稣不是神，耶稣是父神，替父神做见证，他本身不是神。这个语气是非常接近耶和华见证人的观点，耶稣最多是个天使长或者什么，他是神的使者，只替耶替父神做见证，他本身不是神。那他是说他不是神，但他用一个很怪的名词，他说母父，他说好像生孩子一样，他说生孩子的时候你都需要一个妈妈的肚子把它生出来，所以重生的人也需要一个母父把它生出来。耶稣的十二个使徒都是从耶稣的母腹里生出来的，所以他们是十二个重生的。那当然说起来应该是一个犹大怎么算重生呢？不过总而言之，十二个使徒的母腹是耶稣，然后十二个使徒向万民传福音的时候，他成为别人的母腹，因此别人从他们得重生。那这话里面当然有点语病在这里哈，他们去重生，他就说啊，他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也就是再去重生他们，使徒重生万民。我们的重生到底是从神的新生命，还是从使徒的母腹里？他觉得每一个神所差来的人，他就是一个母腹，那别人就可以从那里得生命、得重生，要生出去。当然，我没有引用他整个的文章，他整个文章里面事实上提到就是说，我就是现在的神所差来的人，因此你们要得永生、重生的话，要从我的母腹里生出去。正如以前的人是从使徒，那使徒从耶稣一个个传下来，都要一个母腹，他用个母腹。当然，这不是一个神学名词，所以这个很多的可能的想象，可能很多的解释，他用了很多这种怪怪的名词了，啊，所以我说你要整理他的神学思想是不太容易的。不过至少他的神观的里面，很明显的，他是对三位一体是有问题的。那有一个材料我看了过，我现在一下子没有找到哈，但是是这个丁坤城写的，但是我忘记是在他书里面，还是他在网站上，他在回答一个人的问题的时候。当我说这是他的同工，所以代表同一个立场，他说了一句话，没有多做解释，但是会引起很大的一个问号。他说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搞错了，以为神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耶稣其实很多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我们也都是神的儿子。这个话哈，有一点点看你要怎么讲，他在说什么。通常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希腊文儿子跟儿女是不同的希腊文，圣经上没有一个使徒会自称我也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以色列也是说是神的儿女，也只有耶稣说我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导文是这样讲的嘛？我们是用一个集体的复数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神的那一个儿子，那个特定的儿子，特定的儿子就只有一个，而且这个儿子也不是父亲儿子那种人的那个意思，是唯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所说的，没有人见过父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个儿子的概念，所以只有一个。我们不都是神的儿子，但他说神有许多儿子，而且我们都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一方面这个名词它用法有点奇怪，或者有点误导，或者我可以说这有点接近像摩门教的说法，我们都可以成为神了啊。当然这个解释上可能他说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是说从他的神观的角度来说，你可以了解他有一个可能的一个问题和背景。那最后的是教会观，教会观就是说他们所有的见证书里面引起最多的争论的，很多人在批评他们其实是教会观，反而是他的这个神观的部分，我几乎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人在批判这个圣灵学校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包括汪占生的文章没有提到他的神观问题，谈过他的圣经观，也谈到他的教会观的问题，但没有谈到他的神观。但我觉得可能神观是一个更危险的东西，但他只是很隐藏的这样表达出来。教会观当然跟一般的异端跟极端团体一样，都是批判别的教会没有生命啊，就像我刚引用到这个 陈明慧的书一样，他说在所有的教会他从来没看到一个重生的，从没一个看到有神生命的等等之类。那么但是又因为他们攻击性很强嘛，所以他们就是说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那我说过的哈，就是说他们的书里面除了这些以外呢，这个也常常会有一些就是类似这种我叫做成功神学的这种观念。就譬如说我刚刚说了这个丁坤成的女儿写了一些书，然后丁坤成自己怎么说的呢？他说自从他跟了叶平顺以后，神给我一部全新的汽车，神丰丰富富的供应我，我银行中的存款直线上升，我一辈子努力都赚不到的。是他说什么呢？因为如果你里面生命丰盛，外面的生命一定彰显出来，外面生命彰显就是银行存款会直线上升的。你里面怎么丰盛？以前我生命贫穷，外在生活也贫穷，但因着我接待了神的仆人，他使我尝到天恩的滋味和神国的丰盛。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生命越长大，影响力越彰显的能力就越大，包括可以使人病得医治，可以几句话就叫人悔改信耶稣，也可以几句话就把钱就吸过来。他说前述的那位神的仆人就是这样，他就讲叶平顺，几句话钱就会吸过来了。这就是他所跟着神的仆人啊。那当然不会再念了，我也不是替他推销书的。陈明慧的书里面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另外一方面。所以我是说从几个方面，我觉得这个他们的即使有神迹奇事的能力，我不认为是从神来的。尤其我们以前讲过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提到怎么去辨别什么是真的，这个灵是从神来的。譬如说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以他们这种我是说动不动就登报告，那登报你知道登报你是你讲这一面的话嘛，你不会让别人有讲话的余地，那别人也是要花钱，因为这种都是广告要几十万的，别人有没有这个钱，要不要花这几十万去给你再登一个反面的一个批评呢的一个广告呢？动不动就是用这样。然后他为什么会登报，他们解释说因为我们要他们道歉他不道歉，所以我就看他为外邦人，跟很多前书是信徒跟信徒不可以告到外邦人面前呢、啊。他既然是外邦人了吗，我就没有违反圣经吗？可是即使是一个外邦人，你可以想象如果他是进入基督，你想耶稣被人毁谤了，耶稣会不会去登报啊，替他洗刷名声呢、啊、所以我说这种没有弟兄姊妹相爱的心，这是一个。所以约翰说的很清楚，你不能爱看不见的弟兄，你没有资格，你不能说爱看不见的神，就不管怎么说你爱神，这个做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了。然后另外我就是说这些金钱的态度财富的问题，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对苦难啊这些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提到说背十字架，他们所谓佩服这个叶平顺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到说因为看见他有圣洁的品格，这点是从来没提过的，但是很明显的暗示的看见他神迹奇事的能力，神迹奇事的能力，这点是有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称赞他是说他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神的仆人，是讲那一方面，而是在讲他的神迹奇事的能力，好像比别的灵恩派来讲哇哪够看的，这个才真的是厉害的、啊、是这种的情况。所以这一点来讲，因此提醒大家说，虽然这不是一个目前影响力很大的教派，但是他将来我知道他们现在目前把重点要放到北美这地方来，因为在台湾来讲你也可以说因为这些事情闹到有点人尽皆知，他们不太容易在台湾有什么大的一个发展，但是在北美很多地方根本没听过这个团体，不知道这个机构啊。但是这两本书可能有人读过，也不知道他们跟他有关系，那有些人读了这些书以后也可能觉得说得很对啊，教会是有黑暗面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因此他们在这边可能会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一点，所以这点是值得我们提醒。好，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实在看见有许多假先知假教师出来，来困惑信徒，来混乱主的道。主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 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常常在圣灵的光中能够有自我的反省检讨，也让我们能够常常靠主的恩典能够在这世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